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十一黄金周大概是中国公休假期中最长的几个假期之一了。在第一次跟我们今天的嘉宾交流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的家乡在过去的十一国庆成了中国网红新地标，创造了高达140多亿的旅游收入。这座非传统意义上的旅行城市，有着解放碑看美女听钟声、洪崖洞看夜景听江风、长江索道领略过江风情、九宫格火锅辣到你根本停不下来。重庆这座极具特点的魔幻都市，有太多的美食美景值得驻足。立体的城市建设、复杂的地形、江湖菜的霸道、火锅的豪气，还有直爽泼辣的重庆伢子。今天我们的文艺就是要来给你推荐这样的重庆，首先让他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汤文艺，来自重庆的一个老伙子，是一个喜欢音乐、喜欢走走看看，也喜欢现在和朋友们一起交流的一个正在从事教育方面工作的一个人。我呢很高兴能够来到叶子的节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和大家度过愉快的一段时间。
听到我们文艺今天的主播腔，就知道他一定跟这个播音有着不解之缘，那么相信我们俩今天一定会默契十足，把这个极具魅力的城市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那么在了解这个重庆这个都市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了解文艺这个人吧。文艺说了自己特别喜欢旅行，也喜爱交友，那么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哎呦，我想一想，其实各大洲可能都去过一点点，也见识过一些世界的边缘，包括去过一些可能对于美国的听众朋友来说比较遥远的埃及。
哦，埃及。
对，然后
埃及听起来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对对对对，甚至我在那个埃及的时候还遇到过恐怖袭击。
能跟我们稍微讲一讲吗？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到埃及其实是想包一个游艇去做红海的那个观星游，然后在红海的观星游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出来我们想就在红海不要回那个开罗，但是突然那个船长就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贵宾们必须回开罗去，因为刚刚接到我们的通知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回去，因为我们刚刚遇到了恐怖袭击。所以我们就回去的时候发现酒店的四个大门全部安装了金属探测器。
哦，每个人过的时候都要进行检测。
对对对，安检门就是
那当时心里会不会觉得有一丝慌张呢？
没有，很奇怪的是没有，我们非常的高兴。
就是在一片恐怖袭击中感觉自己淡定自若，对吗？
对，而且虽然是说哎，我们感到很新奇，但是也感到哎呀，确确实实让我们很担心当地的那些民众。
那么讲到埃及，不可避免的肯定要谈到金字塔，那有没有跟一些跟金字塔有关的活动？
哎，我记得我有一张照片照得非常好，但是我经常的给自己来进行一个回念，我照来的照片是一张很漆黑的一张照片，你知道吗？而且说句很好听的一句话，就是有可能您看到的就是一个人的后面部分。
哦，理解。
因为我们进金字塔内部去了。
哦，你们进到金字塔的内部。
对，然后进金字塔内部呢，它因为是一个盗洞，我们必须从盗洞进去，然后您在下的时候还有上的时候都是大概70度的角，所以你看到的全是前面那个人的后面那一个部分。
这算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呢。那么除了埃及之外，有没有其他让你旅行过后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城市呢？
算待过的城市算不算呢？
也算。
哦，那我可能要说一说在英国的时候的那个 Norfolk， 诺福克郡的那个 Norwich。 然后因为在大概是在一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到的那个地方，我对它印象最深刻就是田园风光的美丽，就是那种让你左边是大海右边是田园的那种乡村气息，永远难忘的。
对，英国特别是靠近这个高地地区，到了每年春天的时候，坐一辆小火车穿越高地，然后往伦敦这个方向来，
哎、对，
是一个
非
常非
常
棒的体验。
非常对，叶子说的非常的对。
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也想让文艺再多给我们介绍介绍英国的经历。
好的，
好，今天可能我们就需要先来聊聊重庆了。嗯，旅行对文艺来说可能是一个自我放松自我反思的过程，那在聊这个重庆这个都市之前，想请您谈谈你比较喜欢怎么样的旅行方式。
我自己的话对于旅行的方式没有任何的一些约束，我自己想怎样舒服就怎样上路。你也知道我可能是一个背包客，也可能是一群人去旅游，但要看对人跟对人，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就是一个最好的经历。
对，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在一群人中也可能会找到一个孤独感，但是一个人也会有一种充实感，其实这两者在你身上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体现。那么我相信今天你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关于重庆的这些有趣的景点和有趣的故事，可能也是适合一个人旅行也适合一群人去狂欢的。
哦，我很喜欢这句歌词，然后那句歌词说的是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其实有时候一个人背着背包上路的时候，那就是你在进行自我远离喧嚣狂欢的时候。对我自己而言，重庆我生活的城市几十年下来，它其实尤其是在我到了西雅图和朋友们交流完之后才发觉，它是一个被兵马俑和熊猫耽误了的城市。
这应该怎么说呢？
因为我发觉有很多西雅图的朋友聊到重庆的时候，哎，我不知道重庆，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你去过看过兵马俑吗？我看过呀，在西安，对吧？
对。
然后我说你去看过卧龙的大熊猫吗？
那不是在四川？
成都就在重庆的40分钟到50分钟高铁的地方，他们不知道西安和成都就在重庆很近的一个地方了。所以
很多时候可能提到重庆对我来说、第一印象可能都想不到那么远，我想到的可能就是重庆火锅了。
哦，对，那非常棒，重庆火锅非常棒。
因为美食很多时候是一个旅游的文化的一个标志，所以说提到这个美食可能，而且重庆还有美女，重庆还有美景，
哎呦，
其实能聊的实在是太多了。那么你觉得对于你来说，重庆旅游跟别的地方的旅游有什么差别呢？有什么独特点？
哦，重庆旅游的独特点要说的话其实很多，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重庆我个人认为呢，就是沉迷一个非常美，在一个非常美丽的灯光下面的，有美女美食还有美景，有独特的抗战记忆和非常丰富夜生活的一座城市。
哎，讲到这个夜生活有趣了，那我们等会儿一定要聊一聊，因为其实这个城市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接下来我们节目当中也会聊到。在聊景点之前，其实特别想问问，作为一个老重庆人，这么十几二十年在重庆，起码对吧？
对。
那一路看到重庆整个城市的变迁，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我的内心是茫然，
茫然，
不知所措。你知道，有一次我到北部新区，就是重庆的一个区，然后去进行一个拜访朋友的一个活动，三个月没有去，找不到路了。
哦，城市变化的实在是太快了。
对，真的找不到路了。所以呢，我在想，在重庆这样一座 有现代，有流行，也更具年轻化和帅气和活力的一座城市里面，你可能找到的东西会有很多很多。
听起来这个城市的包容性实在是非常的强。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从一个老重庆人的一天开始好了，就做一个重庆人，你的一天大概是怎么样过的呢？
太阳出来喜洋洋，然后背着背包开车上班忙，然后我会驾车在重庆的两座大江边儿，这样去上班。途经一个，因为喜欢走走看看的人都会很留意一些很新奇的东西，我就会途经一个网红的景点，不知道叶子了解吗？就是一个轻轨站建在一个居民楼里面。
建在居民楼里的轻轨站？
对，就是上面十多层是居民楼，下面七八层就是轻轨站。然后我会穿过那个轻轨站，然后去到达我的工作地点。回家的路上我会欣赏落日的余晖，就像西雅图的日落一样让人着迷，爱上那座城市。晚上呢，可能会约三五朋友吃吃火锅聊聊天儿，周末可能会约朋友到文化古镇坐坐吹吹那种和风，然后嗑嗑瓜子儿聊聊天，享受一下周末的惬意，或者约上几位朋友去登登山，然后徒徒步，这些都是重庆可以做到的一些一天生活或者是一周生活的东西。
从文艺刚才的介绍当中，我体会到重庆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可能是在于这个城市的节奏感，对吗？
对，它就是一座非常具有包容性的，一座非常更具年轻而活力的一座城市。
而且它特别具有一个生活气息，刚才你描述了这个穿越过居民楼里的轻轨站，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接地气。
哎，对哦，它其实那个轻轨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每天我在上班的时候，你知道六点多钟七点多钟的时候，就看到一大群外地的朋友拿着长枪长炮在那里进行照相和留恋，你知道吗？
对，所以这里有一个算是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吗？叶子就很想问一问，那到底是先有的这些居民楼呢，还是先有的这些轻轨呢？
先有的我也不知道
但是很有趣，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而且一直好奇，哎，比如说这个有这个轻轨穿越过这个轻轨站的时候，那这些房屋会感觉到一丝震动感吗？
我在想不会吧。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最接近轨道的那三层呢是一个库房，然后三层之上是他们轻轨公司的办公层，
轻轨公司的办公楼
在上面才是居民楼。这样子我在想可能对隔震和隔音都有一定的措施和处理。
刚才的节目当中文艺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作为一个重庆人他理想生活中的一天或者说是一个一周的安排，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一些重点的推荐了。文艺是爱唱歌爱旅游的人，所以说对文化是非常的非常的有兴趣。那么从文化角度来说，你最爱的几个景点大概是哪些地方呢？
从文化上面来说，如果是喜欢惬意一点的，我会建议他到一些古镇，尤其是到很著名的瓷器口进行独自一个人的旅行。不要到主街去，因为瓷器口它是一个古镇嘛，它可能会有主街和一些偏远的一些街道，到一些偏的一些街道去找一个茶馆，然后在下午的暖阳当中坐一坐，点一盘瓜子儿，然后吃一点儿重庆特色的小吃，比如说麻花之类的。
重庆麻花，今天又长见识了，因为以往的时候只听过
天
津
麻花，
今天发现重庆其实跟好多城市真的都是具有相连性的。
对对，幸福美丽的文化都是相连的，
都是相通的。
对，
那么除了这个瓷器口之外，我们相信叶子能知道的这个重庆的地标可能还有解放碑。都说去解放碑看美女，这是真的吗？
真的， 像叶子这样的美女在重庆是还是数量不少的哟。
那所以解放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解放碑其实从它的建设上面来讲，它会让你感觉到挺有一些历史的气息，因为解放碑最初的时候是为了纪念重庆被解放的时候建立的一个纪念碑，
而且据说在那里可以听到钟声，
那是我们最著名的新年敲钟。
新年敲钟，
对，就像纽约我们会有一个 Big Apple 落下是一样的。
所以说重庆人民是不是也会在每年比如说跨年的时候或者春节的什么时间有一个集聚的活动大家来庆祝，这样子像纽约一样？
对对对，说得非常对。
那在那个时候去重庆可能就会有特别有那种感受这个城市现代化年轻感的感受。
对，那种冲劲非常棒的一种年轻的活力。
嗯，那解放碑如果应该说是每个人必要去的打卡地点。
还有朝天门哦。
朝天门，
朝天门它是相当于是在一个半岛的最前端，像一个扬帆起航的一个船头一样。哦对了，我很想很想，因为我很喜欢吃你知道吗，
嗯哼，
所以我很想推荐一个恰恰可以看重庆的夜景就在朝天门对面的一个私房菜的小饭馆，我不能说名字以防打广告啊，但是是一位姓张的老板开的，非常棒的一个，
就在朝天门那里对吧，
对面，而且那个地方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你还可以看到周五周六周末的时候重庆很大的江景的灯光秀，它会把江面150米做成一个水幕，上面放一些宣传片或者是非常好的一些有趣的文化传播的一些片子。
因为大家通俗有一种讲法叫做不夜景不重庆，这算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讲法，我相信这也代表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心声。因为重庆据说是有一个五地立体的夜景，跟其他的城市都是不太一样的，而且在那样的景色当中的一个山水灯光江面再加上车水马龙跟人川流不息，我相信一定是别有一番景致的。
你看过《千与千寻》吗？
看过。
哎呦，那里面的一些城堡就和重庆的一个景点非常的相似。
是哪一个景点呢？
那个景点的名字叫做洪崖洞。
哦，洪崖洞可能算是重庆 top one 的景点了。
对， top one， 因为在最近的统计当中，十一黄金周去的最多的单个景点的地方是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的中国字画打算出售吗？我们买。中国浙江景园艺术品公司将赴西雅图举办中国字画现场收购会，时间12月5日，地点 Westin Bellevue 酒店。海外遗珍、完璧故土是我们的宏愿，汉墨千秋、守则流芳是我们的梦想。诚信为本，快速交易，请联络景园北美办事处1626-773-6336，王月小姐1626-773-6336，王月小姐。您的中国字画打算出售吗？我们买。中国浙江景园艺术品公司将赴西雅图举办中国字画现场收购会，时间12月5日，地点 Westin Bellevue 酒店。海外遗珍、完璧故土是我们的宏愿， 汉末千秋，守则流芳是我们的梦想，诚信为本，快速交易，请联络景元北美办事处，1-626-773-6336王月小姐，1-626-773-6336王月小姐。
Real ID 法案真实身份法将于2020年10月1日在华州生效。普通的华州驾照将不能用来搭乘美国国内航班或进入某些联邦机构。这对您有影响吗？这取决于你的出游习惯和其他因素。你或许已持有合规的证件，又或许你需要申请新的身份证，例如强化驾照或护照。登入 id2020wa.com/ZH 了解你的选择。
护工，
护工可以理解。
第二名就
是洪崖
洞，
哇，这都已经窜上全国排名的第二名了。
对，所以我在想，很多朋友如果要去重庆，一定一定不要错过洪崖洞。它有几层建筑，它都是建在山的一边的，
它都是沿山而建，对吗？
对，沿山而建，而且每一层的灯光都有魔幻的效果，
每一层都有魔幻效果。
对对，非常棒。
在白天看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鳞次栉比的感觉？
它就是我们重庆最古老的吊脚楼的一种建筑的方式。
那现在那些房子是为商用了，还是居民区，还是什么之类的？
更多的是商用，可能在一些较为偏的一些街道里面，可能还会遇到一些非常老的重庆人在里面居住。
嗯，那么这个洪崖洞除了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之外，它本身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如说可以逛逛街吃吃饭的地方？
对，说得非常对。我们在洪崖洞里面有很多的民俗文化，甚至也有一条叫做民俗文化街的，你可以买很多重庆当地的特产，也可以吃到妈妈手工做的那种味道的汤圆儿。
汤圆，
对。而且哎呀，其实说到这里呢，有一点点小小的嫉妒我们的游客朋友了。以前我们去吃汤圆是5毛钱一碗。
五毛钱一碗，一碗里面有多少颗呀？
4-5颗左右。
四五颗。
然后后来涨价嘛，涨到2块钱一碗。现在哎呦，更多的都是特供给游客朋友们了，不过价格也涨了哟，涨到15-20块了。
这也你也算是见证了这个5毛钱的汤圆一路飙升至20块钱，身价飙涨的一个过程。
说到飙涨，重庆还有一个很标志的东西在飙涨，叫做长江索道。
长江索道，是的，长江索道。刚才叶子在最开头的时候也讲到了，长江索道可能是领略过江风情最好的地方了。
对，在嘉陵江和长江上面，现在好像就只有长江那边了，上面有一索道。哎，不对，是对那个索道而言呢，以前我们坐索道可能也只要2毛钱5毛钱，后来涨成2块钱。然后如果你有像在西雅图这边的 Orca 这种卡的话，还可以打折，
还可以打折，公交卡可以打折，
而且是随到随上，
随到随上。
哎，对，后来经过一些文艺电影的一些
推广，
比如说像王菲的《重庆森林》，
对，
像杨洋他们的《从你的全
世界
路
过》，而且还是一个跟播音主持有关的故事。
对，然后就有很多的外地朋友到我们重庆来进行索道打卡，现在排队都要，据说要排2-3个小时才能上。
那我想黄金周的时候估计就不知道得排多少个小时了。
黄金周据我的同事给我说的情况，因为他们带外地的朋友去排了3个小时23分钟。
3个小时23分钟，这堪比最近西雅图新开的这些餐馆，西雅图人民去打卡的热情了，已经。
肯定，肯定。
好的，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叶子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讲过了解放碑、瓷器口、长江索道、 嘉陵江大桥朝天门，还提到了网红第一景点洪崖洞。当然我们的文艺也跟我们讲到了品一品茶，看一看民俗音乐，对吗？想必你对这个民俗文化这块是特别的有了解。那么在重庆你认为一定要体验的民俗方式有什么呢？
在重庆一定要体验的民俗的方式有非常的多，不过有一样东西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做一做的，尤其是到一些川剧馆去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剧目叫川剧的、也可以，甚至于我自己都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扮相，扮着他们的戏服，然后穿着他们的戏服上台走两步。
哦，这就会有那个代入感了。
对，代入感，然后就会，而且你穿戏服扮相的那些收入很多是用于川剧这种非物质
文化遗
产的那种保护基金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去做。
像这样的项目是要到专门的剧院去，还是其实比如说街边的茶馆，或者说街边有趣的一些小地方其实都有？
据我所知，可能大一点的剧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项目提供。
当然除了川剧，我相信还有一个也是特别特别的有名，对吗？不知道我们俩有没有想到一块儿？我想讲的是变脸。
哦，对对对，变脸其实也是川剧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trick， 但是呢而且好像在我们这一次西雅图有一位就非常厉害的，
是我们的龙宇老师，就是川剧这个变脸的大神。
对 对, 对，
我已经现场可能看过他十几次的表演，他每次这个脸上的这个图案都不太一样，
而且他那个眼神都不一样，
眼神都不一样。
我见过两次了
啊，你见过两次？
对，
而他每次动作特别迅速，毫无看不出破绽，每次我都试图在一个新的角度想要观察他，想要看看哎，可不可能被我参透一点点玄机，但是到现在看过十几次了一点都没有参透。
他的那种变化很魔幻，就像重庆这座大城市一样，无论是他的建筑也好，还是他的灯光也好，他都是非常具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东西。我在想，其实作为重庆文化方面体验来说呢，吃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把吃和看相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地方我要推荐给你，叶子，你知道是哪里吗？
我在想，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会存在呢？如果存在的话，那一定是太完美了。
其实每一个航班班次到重庆的都会到那个地方转一圈，才会到国际机场进行降落。
那我越来越好奇这个地方是哪里，赶快告诉我吧。
对，那个地方就叫做一棵树。
一棵树是我理解的那个一棵树吗？
一棵树，一棵树是南山上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景台。我说吃和看相结合的一个文化点，因为重庆有一道非常著名的菜叫做泉水
鸡，这个我就知道了。虽然一棵树我可能还不是很熟悉，但是这个泉水鸡实在是太有名了。我们能在这个一棵树这个观景台上吃泉水鸡吗？
就在一棵树观景台不远的那些地方是很正宗的泉水鸡的地方。
很想问问这个重庆泉水鸡到底有哪一些奥妙？它是有比如说特制的鸡，还是特制的这个调料，还是这个泉水是特别的呢？
都有，
都有，
都有。我不是做餐饮的，但是每一次去吃正宗的泉水鸡，都会有一种被麻到的感觉。
哦，因为重庆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就问我们的嘉宾一个特别就是入门级的问题，我问哎，这个重庆美食到底跟这个四川美食有多大的区别？当时我们的文艺就提到了，其实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于这个麻度，对吗？
对的。说到麻度，还有一个地方文化体验一定要告诉你哦。
好的。
就是回到我们的最中心的地方，解放碑。
解放碑
有一个叫做八一路的小吃街。
小吃一条街吗？
对。
哦，原来你们在这个洪崖洞有民俗一条街，转来这个解放碑又有
小吃
一条街。小吃
一条街，对。
那在这个小吃一条街上，我们到底能吃到什么呢？
很多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像鸭舌串串，然后还有一些饽饽的一些东西，又麻又辣，又辣又香。刚刚我差点重庆话都出来了。
对。对的，其实刚才你讲到了好多我觉得特别好吃的东西，像是你说这个钵钵鸡，对吧？还有泉水鸡，当然还有最有名的
火锅。
我很早的，我前几年的时候看过陈坤演的一个电影
《火锅英雄》吗？
是的，他就是开了一家火锅店，好像可能就是在洪崖洞，对吗？
不远了，
不远。
不远。
然后他其实讲的是一个盗窃银行的故事嘛。然后他，
但是他最基本的底调就是宣传
重庆的火锅。对，那个电影看的，
我现在又在流口水了。
对，那个电影看的实在是太过瘾了，而且，那部电影给我一个印象就是，越是这种可能看起来不太起眼的角落，越有精髓的火锅。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
说的非常正确。我们都是说，你如果去一些很 fancy 的一些店面，可能吃到的是一些所谓改良的口味，当地人很多都不会去吃那样的火锅，可能更多的呢就是去吃路边吃了好多年好多年熟悉的味道。
那你有没有那么几个你熟悉的味道呢？
绝
对有，绝
对有。我驱车大概十分钟左右，在离我家十分钟左右的地方有一个很老的一个厂，现在进行拆迁，不知道还有没有，但是它的火锅的味道是让人闻着都要流口水的，
是特别鲜香麻辣，对吗？
闻着鲜麻，吃着甜辣麻。
那特别想问一问，因为我是个江浙人，我吃火锅呢，其实我们那儿叫豆捞，我们一般下海鲜，然后下一点豆制品，然后再下一点比如说米粉什么之类的，不知道重庆火锅到底怎么样是个正确的吃法？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重庆的火锅其实包罗万象，它可以吃你想吃的任何食材，而且那个味道都是麻辣鲜香的，所以你告诉我，我想吃豆制品 ，OK， 下吧；我想吃海鲜 ，OK， 来；我想吃肉类 ，OK， 没问题，都可以。
但是，是不是有一大特色是你们会吃一些内脏类的食物？
也要看了，现在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都可以的。
但是重庆的火锅正如这座城市一样，它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对吗？
对，它会让你把心都融化
在
火
锅
里面。
就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听了我们文艺的声音，估计也是把心都融化在这非常具有磁性的男生当中了。
谢谢叶子。
不客气。那么除了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么多有趣的景点之外，因为重庆是山城嘛，有没有一些跟山有关的可以推荐给我们的朋友呢？
对于重庆来说，我在想你如果要去旅行的话，有可能大概在主城看一些网红的景点就可能大概有3天左右的时间了，但是如果你想更深度的去做一做更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旅游，或者是看看周边的美景的话，就可能要驱车前往一些东西，
就是郊区的地方，
郊区的一些地点去。尤其刚刚叶子所提到的一些山，我不知道叶子有没有像男生一样喜欢一部系列电影叫《变形金刚》
啊？我知道变形金刚的两个打卡地，一个好像在重庆，一个好像在香港。因为你刚才讲到了这个洪崖洞的时候，洪崖洞也是这种层叠式的建筑嘛，上去。其实变形金刚他们说有部分是在重庆拍的，还有部分在香港拍的，也是香港的以前特别老的楼，层层叠叠的搭建起来，成为了变形金刚的一个景点。
他在变形金刚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其实打斗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重庆舞龙的仙女山。
舞龙仙女山，而且这个《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非常的火，
也是那个
算是第二次把这个舞龙推到了全国人
的热度上面去。我其实对舞龙的仙女山最大的印象，我去过几次，就是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可以滑草，非常有欢乐的一个地方。
冬天可以滑雪，
对，
哎，这非常有趣，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国内的雪场可能长白山是有雪场的，对吗？
哦，
然后
你说的是北面，对吗？
对，北京可能也有雪场，北京也是有雪场，
人工多一些，
对，人工多一些，嗯，但我从来不知道原来重庆也有雪场。
重庆有，它其实在周边的区县有一些山的地方都会有很厚的雪的雪场可以进行滑雪，但是很著名的，我在想可能就是我们的
舞
龙
的仙
女
山。而这仙女山听起来名字就充满了仙气，而且你刚刚讲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项目叫做滑草，这个滑草是不是跟滑沙有点相近啊？
哦，和那个差不多，但是感觉不一样，真的那种草的清香扑鼻而
来
的时候，你会感觉全身心都在大自然里面，
都进入在其中了。
但是我去滑过沙，我也去玩过漂移沙，但是
可能都只有尘土的感觉。
嗯，对，
滑草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适合亲子游，对吗？
嗯，所以《爸爸去哪儿》去哪儿？
对，《爸爸去哪儿》就到那儿去了。
说到像画一样的东西呢，我还会再推荐大家去一下我们的一个叫做乌江画廊的一个地方。
乌江画廊
其实就是和隔那个地方也不是太远，它那种三峡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它那个地方是小家碧玉类的三峡，比三峡的颜色更多，水更美，山层次更多一些。所以小三峡和乌江画廊，可能如果想到重庆多待几天的朋友呢，是一定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和方式了。
那这几个景点距离重庆的距离大概是有多少？开车前往的话大概需要怎么样？
两到三个小时。
两到三个小时，那听起来除了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其实老重庆人也可以去，当做一个周末游嘛。
对，说得很对，非常好。说到周末游的话呢，我还会再推荐对于重庆人来说非常喜欢的，但是对于外地的朋友可能也比较喜欢和放松的方式，就是融入到当地人的一种叫采摘游的一种方式里面去。
哦，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农家乐类型？
对，比农家乐可能更多的一点呢，就是他们可以去亲自去采摘一些新鲜的蓝莓、草莓、柑橘等水果类来进行自己的一些东西。
哎，文艺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活动呢？
和家人一起啊。
对，因为其实在西雅图其实也是特别适合的，我觉得西雅图很多时候跟重庆是有相似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在西雅图呢，其实你往我们的这个 Mount Rainier 或者 Wenatchee 那边走，其实你是可以到夏天的时候，到入秋夏天入秋的时候，你可以去采摘樱桃，然后也有采摘苹果，
哦，
然后还有去看郁金香。其实当这些都跟你刚才讲的这些这个采摘游是有类似之处的。
那我一定要去了。而且刚刚叶子提到西雅图和重庆可能是非常接近的，真的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刚刚来西雅图的时候，我就去参加了一个帆船的 cruise， 然后回程的时候，哎，就是一个叫日落的 cruise， 回程的时候看到西雅图的夜景，我照了几张照片发给我的在国内的朋友，你猜他们怎么说？
这是重庆的江景吗？
对，你还没有走吗？
你还没有走吗？回到了第二个故乡。
哎，对，有点像那种很接近的感觉，尤其是
可能是不是天气上略会有一点差别，因为西雅图可能属于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不是太热，
嗯，
然后还挺舒服的，但是到雨季的时候雨水会更多一些。但重庆相对来说气候是不是会稍微炎热一些呢？
对于重庆人来说不存在，重庆人很火辣，所以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呢，都会是让自己嗨起来的那种。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一直是
非常高非常高扬的一个声音语调，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到来自重庆人这种直爽泼辣非常有趣的性格。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已经讲了特别多了，像刚才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地方，像是一棵树，像是这个老茶馆，也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地方，像是洪崖洞、解放碑，还有你提到了小吃一条街、民俗一条街。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知道最近在网上有一个特别特别火的景点，叫做鹅岭二厂。
哦，你是说像一些小年轻可以去自拍？
对、
嗯、我明白我明白。
其实这个算是最近网上挺火的一个就是网红打卡地，然后它有一些跟文化相关的东西。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那么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非常有趣的东西，文化体验。其实，在磁器口这个看川剧、喝大碗茶、嗑瓜子，我们还介绍了很多有趣的景点。当然，这里我们有一点，我觉得我们是漏掉了重庆小面，口水流下来了。
早上的必备品，早餐的必备。
哦，你们早上就吃重庆小面？
对呀、啊，拿一个凳子，坐在路边，等待小面上碗，就这样子。
所以重庆人一天的生活，如果你在重庆吃饭的话，早上来一碗小面，你们中午吃什么呢？
中午也可以吃小面呢。
中哦，就一天三餐都可以吃小面。
对
对
对。
那重庆小面是非常有特色，因为我为什么提到重庆小面，因为我爱看一档相亲节目，
哦，
叫《非诚勿扰》，这个不算广告了，因为全国人民都知道，这是生活服务类节目嘛。这个孟非老师呢，每天都在提重庆小面，重庆小面，
其实
让我对这个小面就非常的向往。
还有一个节目也提到过很多次，《舌尖上的
中
国》提过很多次，确实特别好吃。
嗯，好的，刚才的节目当中文艺给我们推荐的这些重庆特色美食和一些最地道的老重庆餐馆，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么多的景点之外，你有没有一些私藏的小众景点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下的？
说到一些私藏的一些小众的景点呢，说实在话，现在重庆都在大家的目光聚焦之下，所有的景点都慢慢的浮上水面了。然后不过在这里呢，我打一个小小的广告，就推荐两个公众号，一个叫做重庆的周边游，一个叫做重庆的本地宝。然后我没有任何的广告费啊，就是希望我们的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能够到重庆的话呢，可以查一查看一看，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包括一个公园的一个角落，就有可能在秋天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美景，由当地的人推介出来，你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你可以到一个小镇，小镇上面的一些野草非常漂亮，你也可以去看一看，都会在上面有所体现。所以如果说重庆人喜欢做一些新奇的小众的就是私藏的那种 景点游的话，可能这两个地方这两个东西就可以给你一些小小的提示了。
对，现在国内旅游业非常发达，像重庆这样的城市包容性太强，能挖掘的东西太多，我相信在我们短短的40多分钟的节目当中肯定是不可能介绍到方方面面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择其精华嘛。刚才文艺提到了，其实如果你去重庆的时间有限，只想在市区之内逛一逛，可能3-4天的时间，我们文艺就能给你推荐出一个非常经典的路线。当然如果你有更多的时间并且能够开车的话，可能能驱车前往近郊的地方也看一看，那么这个6-7天的时间又有另外一番风情。那么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文艺给我们小小的总结一下，来个3天游7天游，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直接拷贝粘贴，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叶子，你给我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哟、哦、让我想一想啊。其实在重庆的话，如果你要做3天的停留，那就从我的世界路过咯，然后看看首先肯定你要找一家能够看得到夜景的旅馆。
对，不夜景不重庆。
对，然后夜景的两江游可能必备哦。两江游必备，刚刚我提到过两次从你的全世界
路
过，它有一个景点就是18梯。
18梯？
对，就在重庆的老街，然后从重庆的下半城到上半城的一个非常老的一个
楼梯
和居民区，很高很陡，需要大家攀爬一下，非常有民俗的体味的风情。然后解放碑肯定是要去的，然后体验一下历史、看一看美女、吃一吃小吃一条街的东西，然后再去江北看一看。其实江北有很多购物的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3天的游览呢，南山的刚刚给你们说的一棵树是必须要去的，你不仅可以体会到南山的风景，也可以看到南山的南山往下看的夜景，还可以吃得到美味的泉水鸡，那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还叫我再推荐一些东西的话呢，肯定对于洪崖洞是一个必备打卡的一个地方。除了洪崖洞之外，因为洪崖洞如果我再多说的话呢，就可能和网上的东西重复了，我就不再多说了。磁器口去一些边支线的一些街道去体验一下当地的吹吹江风喝喝茶，那是非常好的。有一个非常的一个大的一个点，你知道吗？叶子，对于重庆来说它有一个昵称叫做
山城吗？
那是全世界都
知道的。那还有一个私密的昵称是什么呢？
叫桥都。
桥都，
对，它在两条大江上面建设了，据统计而言哈，所有重庆的大江大河有接近2000座桥。
2000座桥？
对，小河大河合在一起可能2000座桥左右，就在重庆整个大重庆看得出来。所以你要去看看桥，尤其桥在晚上的夜景会让你觉得像鹊桥琼楼一般的那种仙境感。然后而且在火锅，有可能去火锅一条街，其实我们还有
火锅一条街。那条街是在哪儿呢？
那条街说了吃呢，可能就要说到一些行。在重庆有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去进行体验重庆的当地生活，那就是它的轨道交通。
因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其实就已经讲到了这个非常有特色的轻轨站。
对，那叫李子坝轻轨站。然后在重庆呢，有很多轨道交通，其实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是非常魔幻的一个东西。重庆没有很严格意义上面的轻轨或者是地铁的区分，你知道为什么吗？叶子，
因为不太好区分，地形太复杂吧。
说的对，因为在重庆的时候，你入 就是地铁，出就是轻轨。所以三天游的时候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轨道交通的体验。
那么在七天游，在这个轨道交通的基础上，是不是还要开车前往呢？
对呀，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这些景点，
变形金刚的取景地、花草，还有滑雪的地方，看看天生三桥，再去乘坐一下小船，看看画廊啊，看看小三峡呀，甚至于还有一个景点，我觉得在四五月份，尤其是比较桃花盛开的时候，比较多的人愿意去的是酉阳的桃花源。
桃花源
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但是每一个区县的驱车的时间大概都要两三个小时，虽然现在重庆的高速路也比较方便，不过我还是很建议我们这边的听众朋友过去的时候呢，能够租车的话就租车，看看有没有可以进行一个交通方式方便的一种调节，这样子才对。
如果七天游不完的话，听众朋友们对重庆有那么浓厚的兴趣，那就在重庆再多待几天，把我们的七天游一直扩展下去，说不定以后他就留在重庆不走了呢。
对呀，重庆就是一座非去不可
的
城
市，让你去了之后想留下来的城市。
我用我们重庆的广告语来结束我们的节目好吗？叶子，
可以的。
重庆有一句非常霸气的一句话，叫做重庆非去不可，也有一句非常文艺的话，叫做重庆行千里至广大。
原来重庆这样一座城市包含了市井、江湖气息、艺术感、怀旧、文艺、历史、摩登，所有的元素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囊括了。刚才我们的嘉宾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总结，西雅图是一座与重庆如此相似的城市，而且这两个城市也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那么西雅图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重庆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段最美丽的旅程吧。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马上要结束了，请文艺最后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我们的听众朋友晚安。
听众朋友们晚安。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